菲律賓與十八國簽署協議，台灣將反制中共越界。廣州男誤認國漫為日本動漫，怒砸簽名牆。奧斯卡稱奧本海默橫掃七獎。轎車衝撞中南海，推背圖預言正兌現。新能源車產能過剩，專家稱將掀價格戰。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每日頭條，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菲律宾近日正式实施全面群岛防御概念，距离台湾只是剩下140公里的菲律宾巴丹群岛省，有119名岛民加入菲律宾海军后备军人行列，以加强保卫菲律宾北部海域。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柏鸿辉表示，中共军机如果进入12海里就会给予反击。菲律宾海军司令阿达奇说，海军后备军人将有助于加强保卫菲律宾北部海域。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宣布，我们正在发展保护和保障我们整片领土和专属经济海域的能力，以确保我们的人民和未来世世代代的菲律宾人能够自由获取和享受我们疆域内理应属于我们的自然资源馈赠。巴丹群岛位于台湾和菲律宾吕宋岛之间，是重要的战略位置。巴丹群岛最北端的雅米岛距离台湾只是约140公里。铁欧多洛表示，巴丹群岛是菲律宾北部疆域先锋，要求加强巴丹群岛驻军和建设。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为阻止中共的南海水域的侵略，菲律宾在过去一年几内和至少18个国家签署或开始讨论新的安全协议。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2023年进行了近10次的海外访问，多数是为了寻求国防安全援助以及军事装备。自从2022年以来，菲律宾和欧盟、印度和英国签署了新的国防协议，还有日本、加拿大、法国等亦都正在商讨和菲律宾签署军队互访协议，将允许这个国家向菲律宾基地派遣军队。越南上个月和菲律宾签署了新协议后，建立海事热线以及关于在南海发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菲律宾官员说，如果协议通过，这个将会使菲律宾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安全网之一。另外，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上个礼拜表明，只要中共军队的航空或海航实体越界，就会给予反制。11号，国民党立委赖士葆问及越界是指什么，国防部副部长柏鸿辉表示，在国际法就是进入领海空，从24海里至12海里，12海里是进入领海领空，这个就是越界。赖士葆追问，越过海峡中线算不算越界？柏鸿辉回应，海峡中线已经被中共打破，所有国际法规定12海里就是领海，24海里是轮接区，如果进入轮接区继续前进，会做一些驱离动作，如果进入12海里，全世界都会行使自卫权。赖士葆再问，如果进入12海里领海空，现在就会打落来？柏鸿辉回应，是的，如果有飞机进入12海里，战斗舱是打开的，有带弹，这个就是有威胁，如果射击警告，他还是带弹向这边行，就是视同威胁，就会对他开枪示警。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认为，其实是被对岸知道我们台湾不是一直都挨打的，一直都没有反应的，台湾是第一线反击的部分，有比较更立即性的做法，亦被对方知道台湾其实是比较有积极作为的，不要太过挑衅。当日中华民国国安局长蔡明燕说，中共占备警巡有常态化趋势，他的操作重点除了武力恐吓之外，亦会配合有争议信息的散播，目的是希望分化台湾社会，达到认知作战效果。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表示， 中共希望利用金门事件抹除禁止、限制水域及海峡中线，这个是一种蚕食的灰色地带攻击方式，想一步步地造成既定事实。台湾必须要将自己立场讲得非常响亮和严厉，而且要作出预备案。军事评论员沈舟在大纪元分析，中共迫不得已准备应对一场台海大战和多条战线，因此不敢将武器弹药大量提供给俄罗斯。中国经济下滑，中共军队政乱，现在可能不敢主动开战，但会担忧美国及其盟友向中共发难。习近平怕被美国灭掉的危机感和恐惧感明显增强了。美国大力援助乌克兰，但印太战略区所需要的先进武器弹药基本没有动用。美军有数量庞大的各式战车 M1 主战坦克大量被封存，875架 F-16CD 战机、395架 F-15CD EX 战斗机及其弹药，特别是AGM-158 远程导弹始终没有松口给乌克兰，应该主要留在印太战区，这个令中共心惊，不能够不忧虑美国可能在这里准备和中共的大规模地面战。美军搭载 F-35C 的航母和搭载 F-35B 的两栖攻击舰目前只用在印太地区，没有派往中东。美军轰炸机频频延伸日本海、黄海、东海、菲律宾海和南海，时刻在这里准备应对和中共的一场大战。目前在中国大陆掀起的新一波仇日浪潮已经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农夫山泉这个事件还未过去，在10号国产动漫《盗墓笔记》在广州做宣传签名活动时，有一名男子就将他误认为是日本动漫，情绪激动地在现场怒砸签名墙，引发关注。在3月10号下午，一名中年男子在广州动漫星城展览大厅看到《盗墓笔记》插画时，大声质疑这个是日本动漫作品。工作人员马上解释，这些插画是中国原创的动漫作品，与日本动漫无关。没有想到这名男子情绪更加激动，大声指责工作人员在欺骗他，然后就开始撕毁海报、砸签名墙。过程中，这名男子还高喊：你们在这里玩这个东西，这个是日本明星，打110。据《杭州日报》报道，事发时一名工作人员被这名男子一脚踢飞，庆幸的是他没有严重受伤。而这个《盗墓笔记》是大陆南派三叔所创作的盗墓题材小说，纯粹的中国国产作品。3月11号当地的派出所回应说，这名男子已经被传唤到派出所，事件随即引发了民众关注。有影片博主发文说，感觉经过农夫山泉和娃哈哈事件后，有些人已经撞邪到惊弓之鸟了。广州动漫星城在北京路商圈，这个历来就是各种动漫爱好者的聚集地，当然亦是产业汇聚地。有爱好者当然就有生意，即使是这个举办关于日本动漫的活动，只要不涉及主权、民族、皇室等问题，自娱自乐亦无坏处。可惜有些人的脑似乎回到了义和团时代，已经草木皆兵，大家怎睇？还有人说，农夫山泉扩大化了，近期莫言、清华大学和农夫山泉被小粉红称为新三害，莫言被无了索赔15亿，农夫山泉被网爆亲日辱华，清华大学因没有被美国制裁而受到围攻。3月7号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卢东彦在微博发文说，最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向下坠落的拉扯力量越来越大，以至于原来被认为处于安全区的人或组织，现在都成了被攻击和清算的对象。连清华这种历来被认为又红又专的大学，亦被认为还不够红。他还说，可悲的不是无知和粗鄙，而是拿这种无知和粗鄙攻击他人，并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凡是敌人认同的就是我们要反对的，逻辑就这么简单。一种反理智的文化肆意蔓延，令人想起了红色高棉。结果这篇文章引发大量网友的跟帖评论，但很快就被删除。10号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在洛杉矶荷里活道比剧院举行，奥本海默成了最大赢家，囊括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在内的7项重量级大奖。战地电影《马利乌波尔的20天》获得最佳纪录片奖。据法新社报道，奥本海默的男主角是47岁的席尼·麦菲，他上台领奖说，我们拍了一部有关创造原子弹人物的电影，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活在奥本海默的世界里面，因此我真的想将这个奖献给各地致力于和平的人士。这位老气骨已经在多部电影作品有亮眼演出，就算知名度急剧上升。席尼·麦菲经常被形容是个很朴实的人，他对科技和社群网站的厌恶，家中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话，他也是出了名的不喜欢被过多媒体关注。他曾经告诉爱尔兰时报知，如果你摆出明星架子，就会被民众以明星代之，如果你不摆出那个架子，他们自然也不会这样对待你，我没什么八卦可写的。席尼·麦菲的父母都是语言老师，而他十几岁时不单止玩吉他，还组乐团，但是在家长施压下，组员婉拒了签约出唱片的机会。1996年20岁的席尼·麦菲放弃法学院课程，踏上演艺之路。他日后接受采访时说，当初如果继续行法律这条路，我或者会比现在有钱，但可能会很哀怨。席尼·麦菲在家乡科克读书，读大学的时候首次接触演戏，曾经有老师形容他是变色龙这样的演员，赞赏他戏路阔。他除了定期拍电影，亦在小型幕亮相，《浴血黑帮》一演就是10年，由2013年一路演到2022年。席尼·麦菲和爱尔兰艺术家麦金尼斯结离20年，夫妻两个在2014年携两个儿子由住了十几年的伦敦搬回到爱尔兰，好令细路仔寻根。席尼·麦菲得闲时仍然间中会替 BBC 主持深夜广播节目，播他喜欢的曲，还会给些评论。近日在中共两会期间，传出了有人在10号揸车冲撞中南海政门，当时现场成班的保安人员武警一拥而上将人抬走，期间还听见有人高喊杀人反共产党，一时间唐朝预言推背图中的勇士后门入帝宫再次成为了热门话题。中共的两会已经结束，但这宗突发事件触动了中共当局的敏感神经，因为事发现场新华门距离中共党魁习近平办公的地方大约只有一公里，而冲撞车辆挂的还是北京的车牌，所以外界猜测揸车的司机可能不是普通人。有人称赞这个司机是另一位四通桥勇士彭立发。据一名北京的不署名媒体人士对大纪元时报透露，冲撞中南海是挂着北京车牌的车辆，而且属于高档车，推断不是普通人，而且有消息说这个人是因为含冤上访无门，自冲撞新华门泄愤的。消息人士还强调说，3月12号两会的一级安保应该结束了，但感觉现在北京正常，同时民间亦在度热烈讨论推背图中的一句话，勇士后门入帝宫。很多中国网友纷纷留言说，这个做法直接了当，每次改朝换代都一样，历史总是由后来者改写，推背图的卦象勇士后门入帝宫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还有人说，种种迹象和预言表明中共在2024年会玩完，这个是天意。 期望全国人民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顺天意而动，彻底颠覆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迎来中华民族的新生。神在保护着善良的民众。另外有人分析说，推背图四十三象中预告了宫廷政变发生的时间。推背图中说，黑兔走入青龙月，欲进不进不可说。黑兔就是黑兔年，刚好就是去年2023年，而今年2024年刚好就是青龙年，所以预言讲会出事的时间应该就在今明两年之间。事实上，中共的贪官横行、压榨百姓早已引发民怨四起。今年两会召开之际，江苏省7号在一日内有两个政府机关大楼发生事故，一处是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府大楼爆炸，另一处是江苏省公安厅大楼发生大火，相关消息很快受到了中共官方的封杀。自二月下旬以来，大陆已经有10家左右汽车企业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大陆经济学家指出，新能源车因产能过剩引发价格战，今年可能是价格战最惨烈的一年。凤凰网报道，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表示，新能源汽车迅速地开始进入到第一轮的产能过剩，因为过剩引发了价格战。从去年到今年好卷，价格战竞争非常剧烈，今年可能是新能源汽车价格战最惨烈的一年。去杠杆，谁早认知，谁早收益，边个持盈资，边个持收益。另外，根据央视财经频道，大陆调整价格的车型基本以新能源、纯电力和混合动力车型为主，价格集中在人民币10万到20万之间，最高降价幅度接近15%，达到30000元。2022年，钱江晚报曾经报道，杭州市余杭区出现惊人的新能源车坟场。称这些车已经荒废了很久。媒体说，如果被淘汰的二手新能源车更换电池，花费在70000元左右，自然不会有人愿意花相当于一辆新车的价格给二手车换电池。附近的居民说，有些人早已经将车上有价值的零件拆走，剩下的车多数是个空壳。专家说，新能源汽车产业经历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2024年将是汽车企业企稳脚跟的关键年，市场竞争将非常激烈。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欧洲国家正在调查中国销往海外的这些电动车基本上达不到西方国家清洁能源以及安全标准，他们就按旧车来卖，西方国家对旧车就没有一系列必须达到的标准。这个是中共试图以这种价格在占领海外市场的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美国国会现在已经开始讨论比亚迪这种充斥市场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因为电动车基本上都是卫星连线，这些汽车都有可能收集一些数据被中共控制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好像比亚迪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有可能占据大量的市场份额，一定会给全球电动车供应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